2020年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经历了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是在美国，我们听到不同的叙述。一方面，病毒广泛传播，导致实体商家的关闭和高失业率，尤其伤害经济链极低端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股票市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表现，房地产市场蓬勃兴盛。美国之音系采访了四位经济和金融专家，解读2020年的数据，并且预测2021年美国经济前景。专家普遍对拜登时期美国经济复苏有信心，认为经济从今下起是将会强劲反弹，房地产在未来几年仍然将会保持强势，而股市的持续高走存在着泡沫。从美国商务部1月28号出炉的数据来看，2020年的经济收缩了 3.5%。 不过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王平说，去年全球的经济衰退严重，负增长率达 4% 左右，而欧盟的经济衰退就更加严重，负增长达到 7%。 亚洲三大国当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最高的，是 2.3%， 日本负增长 5%， 而印度最差，负增长达到 10% 左右。商务部的数据同时表现出美国经济令人乐观的一面。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去年第四季度按通货膨胀率调整之后增长了 4%， 连同第三季度的增长进一步减少了疫情初期的损失。受访的专家一致表示，美国经济在疫情前发展良好，当下的经济状况完全由疫情造成。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副教授汤姆章说，美国年度数据的收缩和经济基础无关，比如利率或者是贸易，所以非常可惜，如果没有疫情，美国的经济这两年会持续保持强劲的上升趋势。疫情之下的经济亦都不是铁板一块。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金融与商业经济学副教授施亚慈说，我们虽然看到很多小企业倒闭，但是美国的大中型企业仍然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注入，包括大家预期将严重受挫的产业，比如邮轮和航空业仍然保持盈利，虽然利润不好，这个表明他们至少可以在跟着下来几年里面维持经营，这个得益于联储局的极低利率的贷款的政策。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经济预测中心的经济学家余永定认为，美国政府在疫情之间是做了明智的决策，出台了数以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为陷入困境的家庭注入现金流，纾困的经济政策防止了消费和零售被大规模破坏。全球领先的关键信息分析研究机构马基特近期的分析数据表明，服务业和制造业方面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都在本月有所改善，最大的经济部门银行、医院和零售商等服务的指数从上个月的 54.8 升至1月份的两个月高点 57.5。另一方面，規模較小但規模仍然可觀的美國製造業指數從 57.1 攀升至創紀錄的 59.1， 這個表明企業對接下來一年發展的預期樂觀。《華爾街日報》調查的經濟學家說，今年僱主有望增加500萬個工作崗位，這個將會使到2021年成為自從1939年以來就業最好的一年，超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擴張初期創造的430萬個工作崗位。這一系列的數據讓專家對今年的經濟形勢普遍樂觀。余永定预测，美国今年将有 3-4% 的反弹式的增长，和过去20年平均相比是不错的成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为乐观，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将会增长 5.1%。 而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就预计，从上年第四季度开始将会增长 4.3%。 施亚慈对于 5% 的经济反弹有信心，因为大家想去旅行，想在餐馆里面吃饭，而不是点外卖，毕竟人是社交动物。而今年经济在几大程度上增长取决于最终能够通过几大的经济刺激法案。舒亚慈预计六个月之后，随着疫情的控制，大家生活的恢复，经济亦都会迅速恢复，因为人有充足的存款。王平对新政府的疫苗接种是认为希望在五月底前能够让大多数人接种，但他同时指出今年的经济不确定性，因为疫情对底层 40% 的民众打击大大高过顶层的 20%。国会山暴动反映出强烈的社会不平等的情绪，一种政治不确定性如果不加以控制，亦都可能损害经济。施亚慈就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确定性都是暂时的， 從歷史的經驗當中看，美國有過大流行病之後，經濟連續幾年的大繁榮，好似咆哮的二十年代，經濟持續繁榮了整整十年。而家有經濟政策鼓勵和良好的經濟基礎，這種連續幾年的大繁榮仍然可能重現。2020年3月份，美國國會兩院通過了$22,000,000,000救助法案，12月又通過了$9,000,000,000的方案。拜登總統上任之後沒多久，又公布了高達$19,000,000,000的新經濟刺激計劃，內容包括給予個人再發放$1,400補助金，將最低時薪標準提高至每小時$15，延長失業補助至9月，以及將聯邦額外失業補助提高至每星期$400等。湯姆張教授對於特朗普時期的經濟援助金研究之後指出，經濟學家基本達成共識，這些紓困資金對促進經濟流動起了巨大作用，這些資金幫助了一些小商家維持經營，大家將多餘的錢進行消費和投資，這亦都是為何去年股票持續高走的原因。余永定就認為拜登新政府提議的$19,000,000刺激計劃非常重要和必要，他說很多美國家庭急切等著這個新的刺激計劃，新一輪的刺激計劃出台，或者是將會壓制疫情對經濟各個側面的破壞。他們預測第三季美國經濟將會迅速復甦。張教授亦都認為，滿足大家對紓困金的需要將會在兩方面幫助經濟恢復，一是幫助經濟困難的人渡過這場疫情，二是維持經濟在疫情期間的流動，以保證大規模的商鋪在暫停6個月之後重新恢復營業，而不是永久倒閉。雖然拜登提出的經濟刺激計劃在這麼困難的時期有助經濟，但是余永定亦都指出，過去十年美國政府亦都積累了很高的債務，現在政府債務對國民生產總值比例是 137%， 是很高的。幸運的是，現在的貸款利率處於歷史新低，這個就合理化了政府的巨大經濟救助。余永定進一步是指出，政府的赤字其實在疫情前就存在，這屆政府將會通過提高稅收的手段來到增加政府收入。拜登去年競選期間就提出稅改方案，提議將企業稅率從 21% 提高至 28%， 個人最高稅率從 36% 提高至 39%， 並且對超出$400,000的部分工資徵收 12.4% 的社會保障薪酬稅，但承諾不對年收入40萬以下家庭徵稅。華盛頓智庫稅務政策中心和美國企業研究所對拜登方案的最新估算，將加稅減稅的部分都計算在內，十多年可以多徵收$20,000,000至$30,000,000的稅款。不過斯瓦茨認為拜登要完全實現他的稅改計劃可能性不大，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微弱優勢之下，只需要一個民主黨人反對，這項加稅計劃就不能夠通過，比如西維吉尼亞州的參議院就是保守的民主黨人。提高企業稅收的主要反對論點是它可能削弱美國綜合競爭力，企業在高稅率下將會遷出美國，搬去比如是好像愛爾蘭等較低稅率的國家。對此，余永定說，企業的稅收不會回到2017年稅收改革之前的 35% 的高稅率，但是從現在的 21% 稅率提高到 24%、25% 是可取的，因為大公司有能力應對這麼緩和的增長。反之，如果稅率過高就可能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雖然經濟學家對新紓困計劃出台的必要性達成一致，王平同時指出，相比於派錢給窮人緩解目前的危機，更加重要的應該是幫助他們找工，這個才是長期對經濟有利的，他的決策者並未有特別注意到。雖然疫情經濟陰雲密布，美國股市似乎不受影響，標準500指數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分別記錄了全年是升幅 16.3% 和 7.2%， 納斯達克指數更加是全年飆升 43.6%， 創2009年以來最大的年度的漲幅。問題是2021年後疫情的經濟復甦能否延續華爾街神話。湯姆張教授解釋，股市代表的是富人對未來的看法，兩個股市指數反映的是企業現金流在金融槓桿之後的價值。他說投資者看到某公司這兩年虧損了 50%， 會明白這個疫情造成的，不會對這間公司的未來產生太大的懷疑，企業在疫情這一年的利潤亦都只是佔公司市值的很少部分，那這一年的虧損放在未來100年來看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不影響股價。張教授認為疫情開始的時候的大跌和公司的現金流沒關係，它反映的是大家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恐慌，不知道這家企業還能不能夠生存下去， 但是当大家冷静下来，更加理性地从数据而不是情绪上进行判断，股市就重新上升。这个代表大家有信心今年经济将会重新是回到增长，所以价格很快跳回疫情前的水平。王平认为去年活跃的股市市场折射了市场上充裕的流动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最终都流向了成长股，因为大家相信科技公司是疫情下的增长点，从而带动了股市整体上升。但是王平对这些股票到底值不值这么高的价值是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这些高价股票最终将会产生泡沫。施亚慈就认为这些科技公司去年的增长率是真实的，因为疫情让人工作生活转为线上，迫使这些公司在大半年内在技术层面作出以往可能要五六年才能够作出的巨大改变，比如免接触付款方式、 5G 网络等。当其他的公司在疫情当中发展停滞的时候，科技公司突飞猛进，有惊人的现金流，但问题是这样的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施亚慈说，当我们走出疫情之后，增长会从成长股转向价值股，这个将会是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均衡的经济模式。余永定说，疫情期间股市持续走高的另外一个原因，历史新低的贷款利率，而且联储局表示将会在未来两年持续保持低息，这样让债券的投资资金转向股市。但现在股市整体的市盈率，即是股市整体的股票价值除以整体的公司利润，在 33%， 通常市盈率在 15% 至 20% 之间，所以余永定判断未来几年股市仍然高走，到达不能够承受的高位的时候将会泡沫破灭，而2021年的走势就会有较多的波动，但这个并不是坏事，价格的起伏会将公司股价推向均衡价格。王平的判断基本相同，他认为持续的增长是不合规律的，从二战之后的历史或者单单从过去的六七年的历史来判断，两年之后利息上调将会导致股票价格下降，股市里面的资金可能会有部分流入新兴市场，另一部分被房屋市场吸收。受访的经济学家对2021年的房市的判断基本一致，由于新的资金流入和大城市内住宅供不应求，未来两到三年房地产交易将会保持活跃，房价这两年将会持续上涨。余永定说，由于现在的房贷利率降至不到 3%， 这样让千禧一代年轻人更加愿意是买屋，因为房贷比租金便宜。同时那些在金融科技行业有较高购买力的年轻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状态需要迅速地改变，因为城市里面餐馆影院都关闭，这些原本在城市里面租屋的人会到近郊买屋，成为有屋的人，所以他们只是在过去一年就看到拥有屋的人口的比例上升。余永定认为这个趋势会继续，所以屋价在跟着下来一两年会上升，但如果屋价过高，同样将会导致资产泡沫，可能重演2008年的危机。除了持续的低利息，施亚慈教授还说，经济刺激计划放出的大量资金最终会吸引人以有形资产比如房产的形式投资。另外，年轻的一代的人由于职业的类型、就业市场机会少和学生贷款等等原因，买屋的时间比前几代人要迟，很多二十几岁的人仍然和父母一起居住，这个在美国是很反常的。美国的理念是每一代人应该有自己的屋，所以未来几年对屋的需求会不断增加。疫情更加激发了大家从平价的房屋升级到贵的房屋，从公寓升级到独立屋的需求。王平说，跟着下来几年大家也将会持续对独立屋有高的需求，至于长期的屋价的走势还要看地域，这个才是决定屋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房屋本身。汤姆张教授的分析稍有不同，他认为去年房地产的强势其实是不均衡的强势，他说对房产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富人，他们或者从城市搬到郊区，或者买第二套屋，比如夏威夷一至两百万的房屋去年根本买不到，因为太多加州人在购买。经纪人说，买家只是在线上看屋就买下，所以对于有资金的人，现在的低利率是买屋的好时机，而市面上屋源亦都好有限，所以供不应求，房价上涨。大家常用的房价中位数并不能够好好地反映整体的屋价，因为当越来越多的富有的人买屋，中位数就会被拉高，因此很多人认为屋价整体提高，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应该具体看下造成房价升高是因为哪个在这里买，买什么价位的房屋。至于房价是不是继续上升，张教授认为不会的，因为低利率和大家不愿意将房屋放出来卖的情况不会持续。他 他说他认识的房地产经纪人说，很多人现在不愿意买屋，是因为不想疫情期间有陌生人来到屋企里面看屋，但他们估计春季开始会陆续有更多的房屋是放出来，当供应量上升，利率有小幅变化，亦都会将房价是降低下来。在疫情影响下，搬出城市的状况在2021年将会停止。当城市里面的餐馆、博物馆、电影院重新开放，大家还是会想是重新返回办公室。到时候对成交或者类似夏威夷的度假屋的需求亦都会下降。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